为什么要劳师动众？为什么现在要新要那么多的人要抬泥土，要做这个做那个，好像建筑万里长城一样？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样做呢？没有别的，如果你知道里面有多宝贵，多宝贵，那你就看你是什么代价都愿意出的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上层呢是圣殿加上俄斐勒，下层呢就是大卫的城。好，在这里顺便提醒大家一点，在哪里呢？圣殿怎么盖起来的？圣殿是所罗门盖起来的，对不对？当大卫要替神建造圣殿的时候，神说你不是那个人，借着拿单，意思说你不是那个人。有意思，你记不记得等到大卫犯罪的时候啊，是先知去告诉拿单说，告诉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。但是现在等到要建圣殿的时候，神借着拿单，你不是那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流了太多人的血了嘛。但神安慰他，神事实上告诉他说，你凭着什么？你凭着你会打仗你就能够建造神的殿吗？你忘记了，只有在和平的时候才有建筑的。罗马是条条大路通罗马，罗马不是一天造成，罗马能够造成是因为罗马有过200年的和平啊。如果弟兄姊妹一天到晚相咬相吞，我们在争到底要不要这样，这个合适不合适，到底可以不可以，弟兄姊妹你所有的精力都消耗到那里面去了，然后你巴不得有弟兄姊妹经过这里，那你所希望的不是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属灵的帮助，你所希望希望他能和我认同，能够盖章，我们是对的，对方是错的。弟兄姊妹你想想看，这是什么样的心态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知道说我们这个人只会流人的血，我们这个人个个都是老粗，你原谅我这样说。弟兄姊妹常常不知不觉叫别人流血的，他怎么能够建造神的殿？不可能。所以神告诉他，不过神很委婉，神实在不要伤他的心，因为大卫实在是爱神呢，神不要伤他的心。所以神怎么说呢？他让我先建立你的家，然后在你的家室里面，因为神建造了以后，你的儿子所罗门要建造圣殿。所以如果你不让我先建立你的家室的话，就不会有所罗门，明白吗？所以不是你能建造圣殿，你个人根本是老粗，十字架需要在你身上做更深的工作。如果你被建立起来了，如果你家被建造好了，然后呢，从这个家里面会产生一个人，我要用那个人来建造圣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看见圣殿盖在那个地方的话，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是因为神先建造谁的家？大卫的家。然后大卫吃了许多的苦，大卫受了很多的折磨，很多的苦难，有的根本是罪有应得的苦难，你看见吗？神的的确确给神受灾害是很重很重，大卫学了很多的功课，他的犯罪一直叫人家看见他的伤痕，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所罗门会是神所拣选的，稀奇不稀奇？所以等到他看见所罗门是神所拣选的时候，那现在知道说，第一，神建造他家室，从他的儿子里面神拣选一个叫做所罗门，然后神要建立所罗门的家，所以所罗门的王宫在那里，然后因着所罗门被建立起来了，神是借着所罗门来建造了圣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整个的上层是给你看见，先是神建立大卫的家，不要忘记所罗门王宫是代表大卫的家室的一部分，然后最后呢，你看见才有什么？才有神的家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叫所罗门能够起来建造圣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这两个建筑所代表的，一个是代表神怎样建立大卫的家室，等到神这大卫的家室建立好以后，那最后呢，所罗门就能够建立神的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才是圣殿。那么依着这个缘故，西安就终于 就扩大，从南到北，一直扩到北边去。越走越高的，是不是？越走越高的。所以因着神建立大卫的王，建立了大卫，神是用大卫的王，用所罗门建造了王宫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恩典啊，你不配啊。所罗门配吗？所罗门不配。你看他父亲跟他母亲的历史，你就知道不可能，根本轮不到所罗门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所罗门的王宫永远是在圣殿的底下，因为圣殿比他更高呢。明白？你不过是被神用的器皿而已，你永远不可能高高在上，你永远是伏在神的权柄底下。虽然神用了所罗门，你看见今天圣殿叫所罗门的圣殿，好像很多的荣耀都归了所罗门，大卫没有荣耀，但大卫没有，大卫一点没有难过。到了如果是我们的话啊，你不用我，那我就消极，什么事都不做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不用我嘛，是不是啊？永远不是泰山，那我就不做了。但是没有，他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老年的时候，神不用他，但是他把他所有他这个就储蓄的所有的金子银子，他经过了很多的苦难，为圣殿预备财。最后所有的荣耀归给他的儿子，不是他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看整个神建造的过程里面，虽然神使用了所罗门，但是所罗门永远怎么样？永远是在底下。所以基督是个人的头，神是基督的头。不错，当你看见锡安山，你看见基督的宝座，但是基督在神面前是蒙头的。所以为什么今天蒙头变成那么难呢？对许多人来说，如果我们看见整个的建筑，现在呢，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城墙是顺势而包围在一起，顺着那个势把它围在一起的。所以你要忘记的，这个墙是立体，这个墙不是平面，不是一个这样的平面，你这样盖起来不是，它是抖起来的，然后这样盖，所以跟很多地方跟地势很有关系的。那么这地势神创造，这边是山谷，是西伦西谷，这边中央山谷都是有悬崖的，这边西伦谷也是很低很低的，只有这一部分是最脆弱的。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印象以后，你就知道了，当主在那里在这修建城墙的时候，你看见神是怎么样做的。我现在顺便教大家一句英文，有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读圣经啊应该要读希伯来文，应该要读希腊文，那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，人生苦短，你当然你如果很有本领，你希腊文你28种语言都可以，但是问题就是说，如果你有更多的时间，为什么不多读一点圣经呢？所以我的意见是这样，今天呢，我们和合本圣经已经是80%准确了，所以你先把和合本圣经读好再说。有的人太好高骛远了，对不对？以为读圣经读好，以为希伯来文读会了，我就会读圣经，没有这件事啊。我也会英文呢，但是我不会解释莎士比亚的文字啊，对不对？莎士比亚这个东西我读来读还读不懂，因为我懂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会了英文什么就行了，不是的。所以我们普通人感觉觉得一定要希伯来文会了，希腊文会了才会读圣经。弟兄姊妹，我的经验是，如果你真的好好把这80%搞清楚就好了。难处不是，难处等到你真的去读那个，真的去读希腊文、希伯来原文，结果你只读了10%或者20%。那么如果你真的懂得一点英文的话，那么当然你会参考达比的翻译圣经，然后还有一个叫做杨氏直译的圣经，那是英文的圣经。你如果真的会简单的英文的话，那么你把这两个合起来，你大概已经98%了。所以弟兄姊妹有了这么多帮助，那当然英文是很重要。所以我还是劝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们今天有机会要读另外一种语言的话，那么多在英文上下功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英文的确是有很多属灵的丰富。你还记不记得最后一次尼托森弟兄在古岭受训的时候，他没有多久后来就搬到下面来了，因为上面乱起来。 盼着搬到山下的就在海关巷五号那个地方就开始有剩下的训练。那完了以后有很多年轻人走不掉，那年轻人走不掉怎么办呢？所以尼迪欧就说，好了，既然我们在山上讲什么呢，讲这个怎样读圣经，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来个示范读经，让年轻人知道怎么样读。所以呢，尼迪欧就说，好，我们来读罗马书。所以尼迪欧亲自带大家读罗马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尼迪欧读罗马书就读了，就带大家就读了，他不是，你看那么他为着帮助弟兄姊妹，他找了几，那么他呢要把教会历史最好的丰富介绍给他们，所以他就找了几本英文书啊，然后呢像汪小姐，汪佩珍小姐拿一本，然后呢这个还有就是余成华弟兄也拿一本，还有其他就懂英文，会懂英文大概有十本，他自己拿两本。那这些呢都是什么，都是最好最好，对于就是读罗马书读的最好的，里面有的人讲国度讲学，有的是弟兄会的，有的是圣洁派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那些书啊，你的的确代表什么，代表教会的丰富啊。我还记得一件事，我每次到我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，因为我在台湾长大，在台湾长大早期的时候，弟兄们的带领就是你什么书都不要读，你只要读我们福音书房出的书就可以了，那这样就可以了。所以呢有一天呢我就到了美国去了，那我就问江守道弟兄，那我就问他，因为我知道江守道弟兄当时训练尼弟兄的时候，因为他刚好从东吴大学毕业嘛，那么然后呢尼弟兄每一个礼拜见他一次面，见他一次面的时候呢就是去就把书借给他，那么有的时候如果到楼上去借书的话，他知道一定是好书，那么因为你在外面借贷不可推辞嘛，有的人到尼弟兄客厅说，这本书我可以不借，尼弟兄不可以推辞啊，所以就把书借走，所以好书都在上面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那尼弟兄，所以将军就读了很多的书啊，他所以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读了很多奥秘派的书，所以他也不懂为什么尼弟兄那时候要这样做。好，那因为他书读很多，所以呢那么到了美国以后呢，我觉得有机会我就问他，那我说请你告诉我什么书要读，他大概知道我的背景，他大概晓得我，所以他说什么书都要读。那他说为什么什么书都要读，因为什么书都要读你这个人才会大，否则的话你就被限定在那个范围里面，那当然你指着你一定要有鉴别力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是可以说是是一个丰富，那么应该呢什么书都读的话就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，那也是一样。那么尼弟兄呢，你就知道虽然他没有读神学，有的人笑他没有读神学，笑他人是在香港笑的，那么说他没有读神学，那其实呢弟兄姊妹，尼弟兄自修，他你只要看他的书比神学院里面研究院的书要深得多了，你只要看看那一次带着年轻人读那些书，你就知道他的背，你就知道他的那怎么样了。结果呢，你看见尼弟兄就把这个所有的那个书都是英文的，所以我劝弟兄姊妹，这个英文还是要下功夫的，因为你看见所有属灵的丰富，尼弟兄，你包括尼弟兄自己也是骑在什么巨人的肩膀上。所以后来你一定进到监牢里面，第二年在印度就出版了一本书叫做《正常基督徒生活》。那这本书呢，读过神学的人告诉我们说，这其实就是神学院里面的救恩论，但是没有一本书能像救恩论一样能叫普通很简单人都能够读的，都能懂的。所以这个现在变成古典名著，这公认的古典名著，你看见吗？这公认的古典，你到美国所有基督书房去，最畅销的书就是尼弟兄的书，所以稀奇不稀奇？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这本书会变成帮助人这么多呢？原因就是他根本就是骑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，把这个所有这些人他们读关于关于什么，关于这个罗马书里面的丰富，他通通能消化，他能对所有基督的身体能够打开，所以他呢才能把那个吩咐再传递给别的弟兄姊妹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看见说基督的丰富有何等的丰富。所以呢我们说过，如果你能懂英文，那应该是要的好的很多。 那现在我讲了半天，就要教你一个英文字。现在回过头来讲英文字，那那个字是什么字呢？那个字现在很流行，那个字叫做 in，I-N， 就是在里面 in。你去问年轻人，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叫做 in。那么在基督里呢，英文叫 in Christ， 在基督里，或者基督在我们里面是 Christ。